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2号，公元2004年10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移民外籍人士关注西藏盲人，日本将举办西藏音乐会，美国记者称西藏妇女生育比美军赴伊拉克战场还要危险，中共维修西藏狼子峡监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残疾人萨布瑞·坦贝克女士为了满足西藏盲人的生活需求，特别创制了欧点符号的西藏盲文。根据德国时报消息，现年35岁的德国残疾人坦贝克女士曾攻读西藏学硕士学位，并且为了西藏境内的很多盲人能够自食其力，特别创制了欧点符号的西藏盲文。坦贝克女士表示，他曾经于1997年前往西藏境内时，才发现西藏地区海拔高，太阳光射力度强，因此在每70个人中有一名盲人。他还说，很多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只能把这些盲童绑在床上，连走路都不会。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和忧虑。他继续表示，为了解决这一现状，他和 Paul Kronenberg 先生与1998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创建了一所盲人学校，并开设了藏文、英文、韩文等课程。目前在学校中共有50多名学生。另外，他俩于今年在离拉萨大约有300公里处购买了一块田地，向西藏青壮年盲人提供农业种植技术等学习。他最后表示，为了让全世界明白盲人的生活能力和自信，将准拍一部名为克莱伯黑格的电影。据了解，这部影片中将由坦贝克女士和刘明西藏盲童以及克罗伦贝格先生同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第一盲人艾瑞克一起攀登拉帕克瑞山峰。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日本将举办西藏音乐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依据美国的西藏著名歌手哲琼亲密玉珍，将于本月29号到11月16号在日本部分城市中举办西藏音乐会。音乐会上将表演西藏传统歌舞。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主题为金色花朵的这场西藏音乐会是由日本人朵西古嘎赞助资金并且筹备。朵西古嘎长期定居美国纽约，在藏人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组织西藏音乐会的朵西古嘎长期关注西藏文化和传统音乐，他曾经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卸任的演员中吸取和学习西藏传统歌舞，并且在桑布仁波切那里学习了西藏传统乐器三弦琴，深入探讨西藏传统歌舞的概念。朵西古嘎将在日本各地区举办西藏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是向重视和欣赏西藏独特传统音乐的日本民众提供方便。哲琼和亲密玉珍两人曾经是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演员，曾经先后多次周游世界各国进行演出。他们两人此次将在日本首都东京、日本九州北部的港市福冈、日本的古都京都等地区进行汇演。筹办日本西藏音乐会的朵西古嘎表示，6年前就对西藏独特传统的乐器三弦琴产生极大的兴趣，目前自己还在继续研究和学习西藏古老的乐器，因为西藏传统乐器与众不同，非常的美妙和动听。朵西古嘎指出，在日本举办西藏音乐会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的启发， 自己筹办这一次的音乐会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西藏音乐会为日本和西藏建造桥梁，从而更广泛地向日本民众宣传西藏的真相。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记者称，西藏妇女生育比美军赴伊拉克战场还要危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美国芝加哥快报上，记者 Michael Aleph 发表的一篇评论文中透露，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交界处，有一个非常偏僻的牧区叫萨门。从这个牧区妇女的生育状况来看，让西方人感到吃惊。评论文说，牧区妇女一到妊娠期，活动率几乎没有，家人反而让其一直休息，临产时在家里或者帐篷做准备，生育过程中在床上铺上大量牛粪，以便出血时容易及时吸入。但是牛粪很不卫生，细菌感染率较高，而且具有强直性精卵的危害，严重者小孩可在48小时内死亡。另外，小孩刚出生时，家人不懂得怎样协调呼吸，母子连在一起的脐带多被家人用脏剪刀给割掉。根据美国基金会设立在西藏牧区萨曼境内的诊所研究显示，在西藏没有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每6到10名新生胎儿中就有一人死亡，孩子母亲因难产死亡率偏高，其中每10人就有一人死亡，这比美军前往伊拉克作战还要危险。联合国报告中透露，在发达国家，妇女怀孕期间或者生育时出现死亡现象的，从2800人中才只有一个。与西藏牧区相比，这是一个庞大的差距。尽管设立在西藏牧区萨曼的美国诊所全天服务已有4年，但是当地妇女仍然使用传统的生育方式，在最危险时刻也不前往现代诊所寻求帮助。特别是当地西藏妇女极为害羞，在迫不得已时才肯进诊所一步。记者 Michael Aleph 在美国芝加哥快报上发表评论时举例表示，今年23岁的西藏孕妇德清王蒙认为在家出生孩子较为安全，也不想麻烦医生。经过29天的临产疼痛，9天后孩子仍生不出来，才同意前往医院求救。当时一位美国波士顿医生和一位西藏医生的及时抢救下，母子才得以平安。美国芝加哥快报还透露，位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交界处的这个名叫萨曼的地区，是整个中国省份里最为贫穷的地区，特别是当地西藏妇女的卫生状况也是最落后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维修西藏廊次下监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西藏规模最大的监狱廊次下开始大规模的维修，投资总额50万元，维修面积717平方米，这将是廊次下自文革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维修，并力争于明年5月前正式对外开放。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廊子峡维修工程负责人洛桑俊梅介绍，由于年久失修，廊子峡的一些墙体已经垮塌，并深受潮湿露雨的困扰。为此，此次维修工程将对廊子峡的所有墙体、屋顶、九间监狱及审判法厅和管理室进行修复。廊子峡位于拉萨市老城区八角街北段南一大昭寺，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3层楼内共有9间监狱，占地720平方米。它建于西元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原为拉萨市政府，后成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监狱。虽然地处闹市，但是从1959年3月28号被正式关闭以来，廊子峡几乎从未对游人开放过。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播送阿加罗桑丹增久米讲所证词为西藏作证。
塔尔斯所在的所谓青海省的无数无辜的农牧民和妇幼被集体屠杀， 我家所在的牧人在枪杆子下的威逼下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被赶到几百公里外荒无人烟的地区，因此饿死了很多人。由于中国政府的行为而直接造成千万名西藏人丧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家中的亲人。次年所谓的和平解放推行到西藏中央，结果迫使我们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958年的一天，中共召集塔尔斯所有僧人开大会，在大会上中共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用枪和绳子恐吓僧人，恐吓所聚集的人民，并且当场有500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的经师和管家等全部被逮捕。我们的房子被改为一号公共食堂，寺院的房子应该属于西藏的佛教徒，但是全部被中共没收了。我也被赶出寺院的僧舍，当时我只有8岁，就开始了自食其力。幸运的是，我们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为弟子。由于我是这个寺院最年轻的堪布，因此我也就成为最年轻的改造对象。我被强制送到当地的中国人学校，原来神圣的僧服这时也变成违背戒律的服装，僧服被剪裁后成为缝制学校制服的布料。由于突然以残暴的手段赶出寺院，使我惊恐万分。在为期几年的恐怖镇压期间，仅仅安多的青海省据了解就有600余座寺院被摧毁，到处都是饥饿、灾荒和死亡。60年代初期有几年镇压的残酷稍微减弱，我也被允许继续研习佛学。到1966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和西藏全面推行，对西藏的文化也进行了最彻底的摧毁，所剩不多的寺院这个时候也几乎全部遭到摧毁，经典被焚烧，佛像被摧毁，僧人则被强制还俗结婚，使他们违背出家的誓言和律仪。那时我14岁，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30岁为止，我被强制在塔尔斯附近一条件极差的农村进行劳动，让我和其他僧人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说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幸好从80年代开始形势得到改善，虽然在实质上并没有丝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对西藏人民的残酷破坏已经有所减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也自流亡以来第一次允许访问西藏，班禅仁波切和很多西藏犯人获得释放，有些寺院又被允许重新开放，重新允许部分僧人研习佛学。我们塔尔斯的恢复也得到了当局一定数量的拨款。我们国内外的西藏人民虽然期望照这个方向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国政府继续对我或所有寺院的宗教研习进行控制或操纵是极为明显的，但对上述的变化我还是感恩的。近几年中国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区所实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产生我们的国家是否又要面临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如从1998年开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我们的寺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运动包括那些进驻我们寺院的中国工作人员，他们强迫僧人们学习政治，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是强制僧人们指责达赖喇嘛，甚至让我担任攻击达赖喇嘛的领导，使我极为为难。因为根据佛教教义，攻击宗教领袖是莫大的罪过，如果勉强遵循中共的指示或者政策，则我不可能成为我们寺院中众生之的公正领导。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正播送，阿加罗桑担任九米甲作证词，为西藏作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